大家好，我是夏韵芬，欢迎收听夏韵芬电台。最近大家最关心的一件事情是，不管我走到哪里去，每个人就问我说，哦，我到底要买00939还是买00940？这当然是 ETF 啦。那当然这是最近募集最我讲凶猛的两档 ETF 啦。据我了解，就是有一档00939要在募集的时候，市场当然预估就是说，诶，他们的品牌不错，他们要募个一两百亿不是问题。诶，结果超乎意料之外，他们应该募了五六百亿。那随后呢，要募的这个元大呢，听说内部就有不同的声音了，就是说哈，这统一都能够募这么多了，我们这也不能募太少。于是呢，很多人就想五百是必须过的门槛。没想到这几天这个国泰证券啊什么都大宕机，就很多人要去申购这个00940。那市场当然预估就是说这一档破千亿不会有问题，这一过去不管是投信的品牌或者是 ETF 的这个始祖级的，这都没有太大问题。但我们听大家来看看有多热多疯狂哈。我看到就是我朋友截图给我的，因为他就跟我说，哎，怎么这么多人去买这个新的 ETF， 这两档就吸了这么多钱。那吸了这么多钱，当然对股市来讲是一件好事，因为有钱进来了。不过呢，我们也很担心现在的氛围的确有点像赌场。但你也没办法说是泡沫，因为现在还没有看到泡沫的样子。但是呢，有点赌场的氛围了哈。这是我一个朋友，他也是在这个业界，他就截了一个图给我，是股市爆料同学会。那么他讲00940之乱，好，他说如果你在银行上班是最有感的。那他躲在乡下地方上班，好，那一天就是接两三只猫，意思就是说这个客户不多，好，在乡下的银行上班，然后领的这个底薪就好了。他结果就写说，哦，这个940齁，今天一坨人冲进来要汇款。他说懂就算了，不懂的阿姨也拿定存跟我说，帮我解掉这100万，跟他们会一样的。那他就问说，不是啊阿姨啊，你有没有证券户？然后阿姨就讲，我为什么需要那个东西，他们不是也是汇款吗？齁，然后他就讲说，我的天哪，不是什么东西都这样随便汇啦齁。还有人直接拿房子的权状一进来就到这个银行问说，啊，利率几%？那他就说2%多。他说也好，我全借了，帮我汇到这里，汇到哪里了？去买00940。好，那他就讲说，不是啊，大哥，你借款要设定跑流程嘛，又不是地下钱庄，你拿了权状就来换钱，就是很多人急了，就急了要拿钱，赶快去买，惊买无。好，然后那个大哥就讲说，啊，我来不及买怎么办？好，那然后那个这个爆料同学会，这个在银行工作，就啊，你问我问谁，你别来乱好了哈。然后还有一个年轻人也是冲到这个银行来，就问说，哎，提款卡为什么只能领3万呢？我买了10张哎，好，那这样子我钱不够啊，去买哈。所以他就想说，各位啊，你们不懂，先搞懂，再来这边汇啊汇啊汇啊哈。然后他就说，根本就是940之乱，要不是他有买长荣，我就把你们全部赶出去。他说一天就汇破了千万，根本就崩溃了，到底还有几天。这讲的就是事实上我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也在这个元大上班，他们都不得了，每天要加班了齁。那加班帮大家开户，因为有一些当然可以在这个证券公司买，但有一些真的没办法，是还宕机了，宕机之后就只好到投信去买。那为什么这一档会这么红？当然我刚刚讲过，第一个当然它的品牌元大嘛，因为元大是00500056的一个始祖了哈，所以它接下来发这一档也受到大家的关注。那另外呢，就是这一档的呢，它的这个门槛价就10块钱，大部分的人都会认为便宜。我们一直讲就是说 ETF 它是设定一个门槛的价钱，过去大概就设15块钱左右，但它这一档就设了10块钱，10块钱会让人家会觉得这是净值的概念。比方说我们买共同基金，好，你买多少钱，那大概是你的净值，是你的成本。可是 ETF 它是一个门槛，好，是一个门槛，这门槛够低，所以呢也有很多的年轻人好就会去买，然后就会all in， 好 all in 去买的。那说实在的，我今天当然这当然不是业配，也没有接，我也没有评论任何的这个好或者是不好，但是我要必须让大家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，为什么 这个爆料同学会啊，这个网络的社群，有说是009/40之乱，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大家会以为十块钱是一个成本，是一个非常低。那我觉得，我过去也访问过元大董事长刘宗盛，他说投资人不能够没有 ETF， 但也不能够只有ETF， 这个说法当然非常的公正客观了。那我们反过头来讲，就是说那钱怎么这么多啊，那大家的钱都涌进来，那你对这也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？说实在的， ETF 大概就是一篮子的股票去组成的，所以可能很多人都会认为说那价格只会涨不会跌，好，而且我是高配息。那之前我有跟大家讲过，就是说 ETF 目前这样子有几个问题啊，就反而是投资人应该去赚债息的，可是大家对于债息这件事情是一点兴趣都没有，好，一点兴趣都没有。刚好这几天其实我在北中南有参加一场这个课说会，那么它是募一场这个双 B 级的高收益债券，那照理说相对风险是可以控制的，那感觉上配置啊团队也都还不错，但后来我跟他们总经理在聊，我说你们这档要募多少，他说哎呦募个20-30亿应该不错了，我说天哪，那别人一募都是500-1000的，你怎么募这么少，他说哎现在 ETF 是王道，好，大部分就听到 ETF 的话就是把所有钱都去买 ETF 了，完全对于这种主动型的基金就没有什么兴趣了。那事实上哦，大家一定不知道就是说主动型跟被动型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。过去我们举过很多例子啊，就是说如果你是这种被动型的一个ETF 或者投资标的的话，那被动型就是跟着指数走，所以 ETF 大部分都是被动型的。好，它是被动型的，指数怎么样就是怎么样。也就是说，你今天你去一个这个自助餐店，你跟他讲说我要买一个排骨便当，然后你说哎我今天已经吃腻了，我想换鸡腿，不行啊，因为它是跟着指数走，是你只能够吃鸡腿便当。但是如果今天是一档主动型的基金，它有基金经理人在操作，他会觉得说这个看起来齁，这个鸡肉现在的价格美味可口齁，又不会这个太贵，那应该这个便当菜让你配一点这个鸡肉齁，你就可以不用吃排骨了。他主动性会去做这样的一个调配，那被动性就是完全僵固的，是不能动的齁。又或者我常讲就是说，如果举个例子的话，这种主动型的比较像自由型，你要去哪都可以坐一下喝一下咖啡都可以，行程可以改。但如果你被动型的话，你就像跟团，好，你都要去这些景点，你这些景点不能不去，你说我累了不能不去，不行，好，你就一定要去。所以当然一篮子的一个股票的一个组成，可能大家都会认为齁，就是说这个殖利率很高。可是我们一直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齁，就是说殖利率其实不是报酬率，好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都以为殖利率是报酬率。那现在碰到最大最大的一个关键，好，就在于高股息这种 ETF 都募到爆了，好，那所有的那个标的真的不够买，所以你买了这么多的高股息的，好，那一旦你价格买上去了，好，这个殖利率呢，哎，它可你价格上去，殖利率就没这么高了啊，没这么高你就踢出去了，所以你本来要买一些高股息的 ETF， 到最后都变成低股，对，就变低股息了。好，这是一个问题。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，也就是说那高股息的标的已经不多了，要怎么办，那你就只好去挑新的标的。我觉得今天有一档股票，其实就是在礼拜二有一档股票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冤的，就鸿海。那鸿海怎么说冤呢？因为它忽然大涨了，可是它涨的理由是因为这个没有东西可以买了，不够买了，原来的标的不够买了。好，所以呢这个元大昨天开始就加码去买了鸿海。那我要是鸿海的话，我当然是希望说我今天基本面不错，我今天是这个接到什么大订单了，或者是我的电动车有什么成果了，我当然觉得很高兴。如果我今天是鸿海的老板会很高兴。可是是你们买到没地方买了，然后你随便买就把我买上去了，这种感觉不太一样，好，不太一样。这很像女生我们去逛百货公司，你去买到一个梦寐以求的精品或皮包，你觉得哇它带出去很风光，未来它还有增值可能性，你觉得很高兴。可是另外一种心情是啊，你今天带来钱就是要去消费， 那可是没有东西可以买啊，你就随便买一样，这种感觉我觉得，我不晓得大家可不可以听不听得懂了，所以原来的成分股如果不够买的时候，那你就只好加其他的一个个股。那最重要就是看 ETF 这个指数是怎么设计的，是怎么设计的。那也许啦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在编制指数的时候，因为要编制指数嘛，那再跟着指数去买，那是不是投信会给这些指数公司编制的时候一些想法，这个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。那只是现在啊，现在大家误会一件事情，就是殖利率真的不是银行的利率。银行的利率你定存多少就是多少，是确定的。可是殖利率说实在是一个数学的问题，价格上去殖利率就下来，就这样子嘛。然后对不对，然后价格如果跌，对不对，那殖利率就上去，就是这样子的。你买到高殖利率的这个个股，那你还要想想看它的股价相对的一个位置。所以最近大家因为募集的关系，所以有很多人就讲说啊，这个殖利率如果 5% 的话，你放个20年就零成本了。可是说实在的，殖利率不是报酬率，好，不是报酬率，它跟银行的这个报酬率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好，是不一样的。那当然刚刚有兴趣的时候，你可以去查查看这个殖利率的一个定义啊。因为说实在的，那个殖利率大部分就是债券我到期了，好，那到期之后的利息报酬率，这叫殖利率。可是股票你股价会涨跌的啊，你配息也不是固定的，好，也不是固定的。所以现金殖利率我一直讲它不是投资的报酬率，它也不是跟定存放的是一样。可是现在我们只要听到说哦，殖利率 5%, 殖利率 6%, 殖利率 8%, 你就会觉得说哇，那我现在10块钱买，那我很多人就开始有一些这个似是而非的这个讯息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有人就讲啊说诶，直接买200张00940的话，好，那他挂牌之后，那是不是他说诶，那我就可以直接想小孩的名字了。什么意思？他就觉得我可以结婚生子买房子了，对不？我可以想小孩的名字了。好，那你如果想想看，你买了200张，好，你要去领这个领息，好，领息的话大概可以领到1万多块钱，14000多块钱，好，一年大概领172000多块钱。所以有很多人讲说你一个月可以领10000多块钱，你连基本工资都不到，那你要买房，你要娶妻生子，你连厕所都买不起。好，那当然各自都有不同推崇的标的。有人说你买这个不如买00919，不如买这个赚更多。好，那到底要买哪一种？好，我觉得我们今天先把这些不管是话术也好或者观念先讲清楚了。因为我刚讲过00940会这么的一个热门，好，我刚刚讲过就整个系统还塞爆了，那塞爆之后哇，还有很多人讲说哦，买到了很开心，就坐在那边等利息收入好了。好，它其实有几个优势。第一个就是它的门槛10块钱是低的，这是门槛，这不是成本。第二个，它有这个月月配，好，月月配。那对于投资人来讲的话，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。好，问题来了，各位，我们都知道说哦，买 ETF OK， 对不对？如果你真的什么都不会投资，你当然选档 ETF， 这一件好事。好，你共和基金跟 ETF 应该一起比，那你选这种比较被动型的，不是主动型的，你都 OK， 商品没有好坏，这不适不适合。可是我要确定跟大家讲的一件事情，也就在于说你买的 ETF 如果是月配的话，月配我要配息给你嘛，对，我要配息给你，但我每个月是不是要买卖的手续费？我如果没有卖，我怎么有利息给你啊？那这些成本在哪里？这要算啊，这个我不知道怎么算啊，这是很复杂的，要怎么算？那另外，也许现在可能大家会从15000点、6000点、17000点、18000点、20000点你都看到了，但你就觉得股市只会涨不会跌了，是这样子吗？好，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说，当然有一些 ETF 他们有一些平准金，它可以稳住这种配息，就是尽量让你的配息是稳定的。可是这个 ETF 它跟你讲不管多高的殖利率，它不是不变的，它不是永恒都不变，告诉你 8%9% 这都不变，没有，它跟价格有很大的一个差别。 好，它跟价格有很大的一个差别。价格跌了，哇，它殖利率升高了；价格涨了，殖利率就下降了。好，就像我们刚刚讲过，这么多人去追，这么多钱去追捧的时候，哇，那钱进去了，那大家都买了，然后价格股价就高，那殖利率就自然会下来了。好，那投资人大家会把这个 ETF 当成是一个他们很容易接触的，因为 ETF 跟很多的基金来比的话 ，ETF 简单多了。好，简单多了，它就是在股票市场买，你买了，你开了一个证券户，你跟买股票的方式其实是一模一样的。但最开心的其实是我认识几个小朋友，他们有的去当银行理专，有的去当那个证券分营业员。现在证券营业员因为也可以做一些这个基金的买卖啊，保险的买卖啦、啊，还有股票的一个这个投资嘛，哈、就是手续费的收入，他们卖的商品很多，所以反而是证券 house 里面的营业员啊、他们对于这个去年的年终啦、啊，或者分红啊，其实都赚的不错，反而理专还有一些还是蛮憋屈的啦，哈、好，那这也很像我。当然我们不是要唱衰了，只是很多人都跟我说，我要不要把我原来的卖掉，然后我去买新的。其实我坦白讲，我觉得不需要，我觉得不需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标的其实差不多，我也不知道主管机关到底要不要限制，要不要关门，就这么多了。那台湾市场就这么大，那这么多钱，这个 无限的资金来涌向这有限的标的，你说这涌向有限的标的会不会这个涨得太多了，那涨得太多，万一碰到什么风险的时候，那会不会出现比较大的？因为涨多就是一个风险，好，所以我一个朋友，因为他在市场很久，他就告诉我说，哦，现在市场越跌越高，很像在做这个叠叠乐哈的这个一样，我们都玩过叠叠乐的一个游戏啊，很多人玩，就把这些木条放上去，然后架起来，然后等架完之后开始抽，对不对？抽。你抽一个就其他不要倒，哇，你就可以赢，那就等谁抽看谁垮了。也就是说整个市场的氛围会不会跌，那是大家都看过跌的，对不对？不可能说都不会跌的，那万一跌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后坐力啊？这个谁能够承受，这个很重要。第二个，我觉得年轻人为什么要领这些配息呢？你不是应该去找一个投资的标的，然后持续的投资吗？你把钱领出来之后你要干嘛呢？除非你今天去买了以后，你 ETF 买了以后，哦，有配息，你配完息之后可以你再去投资一档 ETF， 很好。比方说你可以投资一档比较卫星型的，或者是科技型的也好，主题型我觉得都可以，或者是市值型的。我都觉得年轻人在选择的时候不要因为门槛很低，每个人都去买，然后呢就觉得我自己没有买不行了，然后更重要一件事就是我买了我就发了我就变富翁了。我看到这个问题啊，我真的觉得现在的市场是有一点太热了啊、这有点热过头了。那在这么热的一个情况之下，你在高档去做一个追高的动作，好，那会不会有比较大的一个风险，这真的是要留意一下的。我觉得对于很多这个台湾投资人来讲，很喜欢配息，很喜欢配息之后，你永远都搞不清楚这个配息会不会配到你的本金。好，过去金管会已经讲，就是说，哎，我这个平准金我要管的。总之管了这么多以后，你还是看到那个爆料同学会讲的，直接拿了权状就是我要借钱，直接拿了 ATM 提款机就是说，哎，为什么只能够领三万？他根本搞不清楚金融商品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流程跟方式，然后就偏偏全部都冲进去。所以当然你说讲940之乱，目前还没有乱，那会不会造成一些冲击跟影响？那当然是有的。但最重要的是投资人你怎么看待这个商品？所以我希望如果有人要问我哈，我真的觉得如果你有啊，那很好。你没有，你当然可以买。但是如果你是年轻人，你真的需要配息吗？好，台湾一直觉得配息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但是会不会配到自己的息？在过去的事件又从这个重蹈覆辙，我真的很难讲。我还是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啊，就很我以前看过分享过一本书，每次都不一样。事实上，金融商品万一 碰到一些风险的时候，都是很多人很热的时候，很容易出事情的齁。好，真的觉得有点热，但我也不想当那只乌鸦齁。我们都会希望投资人其实是赚钱的齁，投资人是身体健康的齁，灵魂是美丽的。但的确碰到这样的一个现象，要多留意一下你身边是不是已经有了。另外理清楚一下这个什么叫殖利率，那么什么叫报酬率，什么叫这个比较便宜，你想清楚了再去买这样的一个商品，你才不会觉得有被骗的一个感觉，或者是跟你的期待有很大的一个落差。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在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